哎呦，这个人脑子坏掉了，国产车还敢买的？有些人就会这么说。早期国产车由于工艺上的硬伤啊，确实存在用了个三四年就要出毛病的。哎，但现在的国产车进步很明显的，质量和合资啊，甚至进口的品牌差异没有你想象中这么大，价格倒是比你想象中的差距还要大，喜闻乐见的选择，好不好？那我们今天一点点拆开来讲，两三年毛病全都出来，还是真的。汽车它制造不是说把一堆零件拼在一起好了，一般来说要经历五大研发阶段，绕不开四大制造工艺啊。所以无论是什么研发失误、工艺缺陷，都有可能会导致车辆故障的。打个比方，猎豹 CS10 这个车子在研发制动系统的时候出现了失误，选择的那个刹车盘太小了，那刹车效果就产生异常了。40公里刹车成绩37米，这差不多是别人100公里刹车的水平，对吧？那不止国产的，进口车也是会脑子出问题的啊。大众途锐发动机进水，也就是设计上的问题，结果人家说拆拆掉，给你扭回来就行了。有兴趣自己百度啊。那么研发导致的问题其实还是小概率，工艺上导致的问题啊才是最主要的。那我们现在国内嘛，这个汽车发展起步算是比较晚的啊，这种高端的这种制造设备们又受到外国的技术封锁，又不卖我们，所以说早期的国产车用个三四年啊会出现问题，这不是瞎说，还真的是会有。但这里是要划个重点，是早期国产车，不是最近的啊。那么到底是哪些原因导致这些质量上的差距？首先第一个，冲压技术它不足，导致异响和断裂这么个情况。我们开的汽车它其实是由车架和其他零部件组成的，大部分家用车它这个骨架都是要承担承载这么一个责任的啊。那么汽车这些高强度骨架呢，是要用到一种叫做热冲压的技术的。热冲压它不稀奇的啊，其实就和挤鱼丸差不多的感觉，吧嗒吧嗒一颗颗挤出来啊。那么高端的热冲压技术就稀奇啦，这些技术被国外厂家垄断着的，人家说要么你进口直接买车，这冲压机器我不卖你的啊。那么截止到2015年底，国内的同济大学和大连理工大学对这个高端热冲压技术的研究还在理论阶段。那么冲压技术不足，它就会导致整体这个车架的强度不够。那你比如说同样是1200兆帕的高强度钢的原材料，这个外面的这些老外们他加工完了强度是1100，我们加工完了从1200就变成900了，要打个折头更厉害啊。那么车架强度不足呢，它会导致这个车辆在激烈驾驶的时候啊，部件之间的矿量会变大。这就比方说啊，就是你这个钉子拔不出来，但是你这么扭机扭机扭机，这个钉子不就拔出来了吗？哎，这就是钉子周围的这个矿量变大了，哎，好不好理解啊？那汽车零件矿量变大问题蛮严重的，汽车的结构件它都是金属的，矿量它会导致冲击产生异响，听听汤汤哐哐啷啷啊，严重的时候还会导致结构损害，这就是早期国产车不耐开的原因之一。第二个，涂装技术早些时候还真的是不太行，会导致车辆锈蚀。那以前蛮早的时候是出过的啊，这个江淮在造同悦的时候，把那个防锈的镀锌板换成了普通钢板，那想省钱吧，而且设计师觉得应该不会差很多啊。哎，但是啊，其实国内的国产车它锈蚀的原因其实不是材料导致的，主要是涂装工艺的问题。那查了一下资料啊，中商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啊，他是说啊，这个国内车企呢，通常采用一种叫整体车架电泳的工艺，哎，其实就是在车架组装完之后再进行防锈处理，哎，这种呢就是流程比较简单，成本比较低，但是防锈效果是一般般，那个在长时间行驶的时候，就有可能会产生锈蚀的现象。那你就好比嘛，你这个拿自来水冲了一整串葡萄，你不可能每一颗都冲得很干净，对不对？但这个葡萄呢，也不能说是完全吃不来，对不对？就是这个道理。有些地方有可能没冲到，没冲到的地方就容易锈。那么外资企业呢，比较常用的呢是两次喷涂技术，就是把这些零件要把它预装拼起来之前呢，先喷一次，增加漆面厚度啊，装好了之后呢，就像这个游泳或者说是蘸馒头一样，直接就是电泳一下，对这个弯折区域和焊起来那个区域进行防腐强化，这样这个车子呢就不容易生锈了。外企这种工艺呢，就按照葡萄刚才的说法呢，就是一颗颗洗葡萄的，你吃起来更放心。厉害点的呢，是皮剥掉给你用热开水再烫一下的，味道我们先不说啊。那么所以有些国产车两三年它就坏掉了，它指的是锈掉了，也不一定是前面散架了，它锈穿钢板了也是有可能的。 再强调一下，是蛮早以前的国产车，现在不会了啊。那么刚才两个差距听着，有些朋友会觉得哇，国产车真不能买，不是什么东西都有差距的啊，总装和汉装国内国外差距并不是很大的啊。你比如说吉利啊，吉利在16年也实现了全自动汉装，机器人汉装啊比人工汉装产量更高，这个质量也是更可控一点。你比如说哎，这个师傅在哔哔哔哔哔哔在那边汉的时候，人家说老李哎一下，你手一抖哎，那人家说、哦、算了算了，今天上班也没人看见。但机器人你叫老李他不会理你，你叫老王他也不会理你的，不会有抖一下这种事情啊。那么我们国内的总装技术呢，也不算是有明显的技术瓶颈的。之前我们有篇文章不是讲的吗，华晨旗下的华晨宝马，它装配工艺啊甚至是强过德国本土的。哎，这其实说明我们装配能力其实不存在劣势的，你也别觉得什么东西都是国外的好啊。那零部件上的差距呢，就主要是看厂商的自律能力了啊。目前呢，这个汽车制造业其实是个全球化的大采购时代。拿之前说过的事情的那个高田汽拿来举例的话，那国产的吉利全球鹰 GX7 也在召回列表里。简单说，吉利的安全气囊和奥迪、奔驰、宝马都是高田的话，都是不行的。那就是这样，对不对？但是呢，同一家供应商也不能说质量完全就一样，这里还要看企业的这个自律能力，它的质检标准有可能是不同的，它的进货批次和规格价格有可能是不一样的，对不对？你以大众为例啊，大众自己就有一条 VW80000 的这么一个质量体系标准啊，它是比国标还要严格。吉利呢也有类似的质量体系啊，所以零部件质量主要还是车厂自己来把控筛选验货能力啦，对不对？你验货能力越强，拿到的东西就有可能是越好，对吧？你就好比煎牛排嘛，能煎三分熟的师傅嘛，基本上七分熟也煎得出来的，对不对？他每次煎几分熟不是他能力的问题，是老板和客户说我要三分熟，你煎七分干什么？反过来也一样。那这里要说一下啊，那这个汽车三大件，发动机、变速箱、底盘进行研发的车企啊，虽然自研三大件这个水平和国外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啊，但是现在这个努力进取、好好做事情、追求技术的态度，国产车还是要点赞、值得认可的啊。说了一大堆，国产车到底能不能买嘛？这两年国产车发展突飞猛进，那比较能够反映车辆可靠性的百车问题数，就是100个车平均每100个车到底有出了多少问题嘛？那 JD Power 比较权威的这个统计机构做出来一个统计，2017年是最新的榜，18年还没过完，对吧？那么纯正的国产车荣威百车129个问题，在所有的车里面排第八名。你要知道这个进口的大众也有123个，你看一个是129，一个是123，不错了啊。而且呢还有许多国产厂家的百车问题数啊都是小于行业平均值149的。那作为对比，12年的时候这些国产车企啊百车问题数是212个，五年一过直接进步 70%。 各位同学们你想想啊，这个电冰箱、空调、电视机，现在有多少人买国产，有多少人买进口，感受一下啊。同时 JD Power 还预测啊，国产车将于2020年实现质量的反超。这个主要是因为国内的技术器材供应商各种水平都在提高啊，那你什么微孔加工工艺啊，哦，或者说其他什么什么工艺啊，反正记个名字，各种高端工艺，国内开始有这种完整的解决方案了。这个对国产汽车质量提高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啊！以前没设备，现在有了，有了我们就不比别人差，哎，以前技术没搞到，我们自己给整出来了。所以说啊，国产车它并不是质量差的代名词，相反，它是扮演着一个价格杀手的这么一个角色啊。那你比如说启辰 T70 基本上就是日产逍客的纯国产版，对不对？价格直接便宜5万，那日产自己都有点慌兮兮的，包括刚才我们说的荣威，都是又便宜又好的这些东西。现在的国产车和我们5年前的国产车不可同日而语，还是很有性价比，市场上很有竞争力的啊。那么听到这里，有些朋友要问了啊，现在这有点说不清楚了。有些国内的车子，国内的品牌，它用的是合资的技术；有些呢，国外合资的车子用的是国内的零配件。那么到底哪些国产车企它用的是合资技术，是靠软实力吃饭的呢？SUV 这么火，国产的 SUV 和合资比，什么地方更厉害？什么地方？现在距离啊还是很远，哎，这个我去查了一下资料啊，基本上也算搞明白了。如果你也想了解一下的话，不妨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备胎说车，回复关键词国产就可以了。 那我这个公众号呢，每天都会给你一段汽车使用小干货，文字版、音频版、视频版都有，你可以挑自己喜欢啊。 SUV 买国产还是买进口呢？价钱一样，大小相差那么多，质量相差到底有多大呢？哎，我们国内的车子他说自己研发很厉害，还有一家国产车说我用的是进口技术很厉害，到底哪家厉害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备胎说车，回复关键词国产就可以了。备胎说车等你来玩哦。